高唱新歌。让我们喜乐地一起高唱新歌，赞美上主。钱灵珠主持。
是否获得无奈的心情，陪我度过每一分秒人间的忙碌，有天主的爱在等待，有谁能了解，有谁能知道，耶稣心中藏着我的期待。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高唱新歌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相遇。哎，您一定觉得很奇怪，今天为什么有那么美妙的歌声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对，你没有猜错，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就是青年的音乐才子陈明博弟兄。明博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明博。
对，是明博，要恭喜你啊！听说你刚刚出了一个新的 CD，要不要介绍一下是怎么样的一个 CD？
是一月份的时候出了这一张专辑，名称叫做《呐喊》的，一张专辑。那其实它很清楚是一张福音音乐的创作。那、
福音音乐，
对，福音音乐，对，那一样就是由我作词，我作曲，然后高正才神父作词。
对，你们是老搭档了哈。
对。
是，好像我在这个 CD 的片这个封面上看到说您是纪念跟高神父合作十年。
对，十年。
对，十年的时候，哇，这是好长的一个故事哈。
对，意外的十年。
对。那要不要谈一谈你是怎么样开始跟高神父合作的？这十年的故事。
十年，大概13、14年前。
嗯哼。
我参加了一个营队，叫做光影。
光影营队很有口碑，也很有历史的哈。
对，
是
那
是方济各会的神父们。
神父们负责的。对，那那个时候其实我是重考五专联考完之后，然后去参加。那参加之后的结果，其实我记得那时候以前常去，华东地区参加教会的活动，都玩得很快乐。
是，
可是参加光营的经验很特别，因为他分享太多。
哦，是。
对，那我记得我那时候的有好几个，很到现在还很鲜明的印象，就是，他有很棒的营歌，然后他有很多分享的时间。可是那个我记得那时候营队的时间只有4天3夜，
是
那4天3夜里面，我都不太讲话，因为
太丰富了。
对，不晓其实是很惶恐，因为从来没有参加过那个营队，是这么多话的。
哦，
对，可是奇怪的是，营队结束完之后，我回到我的生活里面去，我变得很喜欢跟自己青年会的朋友们去讲这个营队里面的生活，然后鼓励他们，就是也可以看看读经啊，做什么事情。后来因为这样子，然后我们本来青年会有30多个人的，就一夕之间就全部垮掉了。对对对，就很好玩的，很有趣的经验啊。可是就在那一次参加完之后，其实也遇到很多，就在同一年也认识了高雄的土度，然后就在那一年，我觉得就是那个音乐算是启蒙吧。对，在光影里面。对，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接触光影，然后一直到大概10年前左右，有一次高神父就说，你要不要试试看，他也没讲什么，就要不要试试看，就拿了一堆歌词让我写。 那时候就是很兴奋的心情去创作那二十几首歌曲。后来
二十几首歌曲，
对，一次就写二十几首歌，
好厉害啊！
可是我后来回顾这些过程，其实那时候的作品真的听得到热情，可是可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那些歌。那经过这几年不断的跟神父就是越来越认识，然后也在这个信仰上面，他给我很多很宝贵的一些经验。那我也大概从歌词里面去知道说，他是怎么样去认识他的天主。那我也从这个里面，从他的分享里面，从营队的过程当中，然后包括我自己在营队结束完比较漫长的自己的生活旅程里面，去把这些东西变成我自己的。那创作就从这个当中里面
慢慢
开始。对，对，
很美丽哈。而且好像你生在一个什么音乐世家吗？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应该没有，对，我生在一个渔夫的家庭。对，
啊，捕鱼吗？
对，我爸爸是渔夫，对，但现在已经休息了。
是是是，哇，所以你是每天跟大海生活在一起？
哎，没有，我爸爸跟海生活在一起，可是我有一段时间是跟，我记得也是那一年，就是重考的那一年，因为。就当做打工好了。就我爸爸那时候买了一艘小的渔船，那反正没有渔工嘛，就问我说要不要跟他一起跑船，然后就说好，就办了船员证。记得第一次出海，出去五天，然后就晕了五天，就很难过。其实我现在闻到海，看到船，我还是会有那个很恐惧的感觉。
哦，是啊。
那一两个月，其实大概出去了三四次、四五次吧。每一次都一定晕船，然后都一定不舒服，可是那个是生命里面很好的经验。然后对那一年也认识光影，就一直到现在。那我爸爸其实就是很标准的那种鱼船长吧。对，他海是他的舞台，那我跟他不一样。对，
所以你是音乐
对，
你是一把吉他可以走天涯。
对，就去走唱。
是，那有没有在家庭里面受到什么家庭成员的影响，就是在音乐上的发展？
如果有的话，应该就是我的大哥，其实他在音乐方面的能力应该比我更好。我常常讲说，我大概只有他的十分之一的能力。
很客气。
对对，他就是自学，然后非常聪明。那音乐的各方面的才能其实应该没有遗传，因为我几乎没有听过我爸妈在家唱过歌。对，那他的能力就应该算是他真的天主给他的一个很好的恩宠吧。那我就是从小小时候有唱他的歌，唱他写的作品。对，那当然不是福音音乐，就是他自己就谈情说爱的歌曲。那小时候就听就唱。那我还记得有一个画面，是我小学五年级就跟一个小学很要好的同学，两个人坐在溜滑梯底下，然后就揣摩那个就拿着一本那个作业簿，想说要写歌词。对，可是什么东西都没写出来。对，终身就想要上课。对，
所以事实上天主也在你很小的年纪当中就埋下了这样的一个因子哈。
对，
所以也给了你很丰富的塔冷通。
是，
所以
这个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原来他是。对，
有一个很长的孕育过程，一直到碰到了高征才神父。好，这个才真正的把你的这样的塔冷通全部挖掘出来。
对，当然一方面是因为神父他给这样的机会，然后再来其实是因为碰到连建耀老师，他
连老师
这两个人其实应该是我就是信仰生命过程里面，然后可以从事这个工作，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算是恩人吧。对，一个恩师益友这样。
是，
对，
感谢天主。
是，对。
所以在跟高征才神父合作以后，你大概这么多年来做了多少的歌曲？
可能超过200多首吧。
哇，200多首。
是，
那你们也一起合作出专辑是吗？
对，就这几年陆陆续续做了4张，那都是神父作词，然后林老师跟我的曲子。
曲子。
对，然后前面几张的作品，就是因为这些歌大部分都是光影营的营歌，所以会有一些 光影的朋友一起参与录音的过程，这样
是，
对，
所以那时候你也加入他们，后来有自己的创作，
对，就一起玩到现在的，
越玩越高兴哈、
对，应该 越玩，希望可以越来越实在一点，对，
是。我也听到很多年轻的朋友谈哈，像我们在神学院工作嘛，那也很多的学生们，他们到寒暑假的时候就去支援光演营哈，问他们说，哎，寒假要做什么或暑假要做什么？哦，我要去参加光演营，而且他们也常常把光演营的歌带回来，所以我想在年轻的群中，好像光演营的歌也是非常的普遍哈，非常的风行，所以你们应该很安慰哈。
安慰，其实好像只有安慰五天四夜而已，因为我最常听到大家就是营当中大家用唱，那其他地方可能我们、可能大家不晓得怎么用吧、那我们也没有真的那么积极的在这方面去告诉大家这些歌曲应该怎么使用，或是大家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它吧。对，
好，那没有问题，我们以后再找机会也请高真柴神父连建言老师跟你一块来好好的教教大家。
是，对，这是很好的。对，
那我也很好奇哈，刚刚你说你创作了200多首歌曲，那在这当中有没有特别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哈，最触动你的歌，你最喜欢的一首？
其实当然在就是孤独这一首歌了。
哦，孤独哈。
对，
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孤独呢？
因为其实这个故事很长，那要简短的说。对，我喜欢他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他的歌词很美，而是整个当时候我自己的生活的经验跟当时候的状况。那时候记得是99年底，然后也是为了要写光影的营歌，
是，
那孤独这首歌是其中一首营歌。那时候我的生活状况其实是工作了，在外面工作了一年，然后其实工作的不是很顺利，也不是很愉快，后来我就决定离职。然后离职之后，有一天突然间我妈说，我们要搬家了。对，然后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整理，就要搬到别的地方去。然后那时候我自己其实去跟那时候女朋友说，好，我们分手吧，我们对自己
搬家就要分手。
对对对，不是因为搬家分了，是可有就是有发生感情的状况，然后生活上的状况，工作上的状况，然后一直以来我的家庭其实气氛没有十分的融洽，其实那个为我的影响其实是比较大的。那再加上我其实自己心里面一直在想说，我到底要未来的生活到底要做什么，那我就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想。然后其实那个时间点是很未完是很低潮的状况。那我记得当初在写孤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边唱边写，然后边流着眼泪，然后但是心里面很安慰的感觉。我觉得当然一开始是歌词写说苦架升起，双臂伸展宇宙，然后伤痕流血，我的爱淹没了世界。耶稣在苦架上面去把他的爱彰显给世人。那最后面神父用这样的角度去描写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状况。歌词后面写到说，在我孤独的架上，我坚持的对你的爱，对，而且是唯一的爱。那时候其实我那一天通常创作都是晚上，
是
可能比较感性的时间，对，所以那时候我记得那个晚上就不断的唱这一首歌，然后眼泪一直流。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慢慢知道，我很强烈的感觉到说那个是天父在跟我说话。那一直到现在其实都印象很深刻，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这首歌这个作品，但是魏伟亮他是生命中也许之后会出现另外一首很棒的歌作品好了，可是他我可能应该也不会再有那个状况了吧。对对对，
所以在生命里面真的非常孤独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时刻你的感觉是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孤独是可以相应的。
是，
对，所以在你生命里面烙下了很深的烙痕。
对，所以我 不晓得，很多人都说，哎，因为我喜欢《孤独》这首歌，大家都以为我是
很孤独的人，
很孤独的。其实不会啊，就心里面，高重复曾经讲过说，你心里面有天主到什么地方都找得到天主。那其实孤独，其实我有是一个很棒的生活的体验跟经验，对。
家升起，双臂伸展宇宙，伤痕流血，我的爱淹没了世界。浮世人类的那一刻，曾经有过顶住，如今只剩下一颗无限宽恕的爱。那是天父用他慈悲的双手擦干你的眼泪，那是天父用他怜悯的足迹领你走上真理。对你的爱，愿你长执守着我对你唯一的爱，在这爱内，你将体会我是多么的爱你。
是非常美哈。刚刚有一段歌词说，天父慈悲的双手擦干你的眼泪哈。其实我想耶稣在十字架上真的要靠父的安慰，可是在我们的生命的低潮，像特别刚刚你分享的哈，在生命一个很特殊的时刻，真的像耶稣一样觉得在好像在十字架上那么孤寂，然后真的靠天父慈悲的双手擦干我们的眼泪。我现在能够明白为什么你很喜欢这个歌，而且非常曲调是非常优美的，而且可以跟那样的心境互相配合哈。
是，
所以你不断的唱歌落泪是有道理。我想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的低谷的时候，我们如果唱这个歌，大概会陪着你一起掉眼泪。所以谢谢你做了那么好的歌让我们唱。那刚刚你提到了说我们新有一个专辑嘛，这专辑的 title 就是
呐喊。对，
为什么要叫呐喊？
当初其实在取名称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是想要呐喊，因为我就为我自己来讲，生活当中假如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应该要常常在心里面去呼喊天父。前一段日子有一部片叫在世界的中心呼喊爱情，
嗯，
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里面去渴望天主。呐喊其实是为我来讲，那也是很深沉的渴望吧。对，你要把那个内心的渴望，然后去用行动表达出来。对，所以整张专辑其实是围绕这个主题。那为一个基督徒来讲，你怎么样在低潮的时候，或是在欢乐的时候，在不任何状态底下，你都要依靠着天父。对，你即使软弱的时候，你都要呼求他，这样
的确是，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中
心
哈。是，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把呐喊这个专辑留到下一次继续来深刻的来谈一谈好吗？
Okay,
好，那我们暂时先跟朋友说再见。你是不是给我们唱一下这个呐喊？
主耶稣，没有你花朵再美也没有芬芳，脸上的交集写着都是你的一切，愿意寻找你的心跳在狂奔。主耶稣，没有你成功再炫也没有意义，眼神的晃动挥着都是你的气息，愿意拥有你的呼吸。 轻轻飘在我寂寞的心中。